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这个陆家，咱们这个小驴驹解开了啊，
要往院子上来去。
对对对，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就说了主要用它。哎，他们就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哎，这句话在他们做起来好像很简单，那牵真的驴呢，就比牵人要容易一点，好像。
不用讲话，那个驴也就来了。
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所以看到这里，我们就晓得这个驴驹到底是指着谁呀、
啊？指着谁呀、
啊？什么人穿什么衣服嘛，对吧？
嗯，有驴味的门徒是吧？
驴穿上门徒的衣服。因为门徒是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嘛，扶着耶稣骑上，那这要么就是说驴是门徒，要么说门徒是驴，这你两个选一个，你肯定逃不掉的。
嗯，
这个门徒把衣服一铺，看起来好像就引发了一个群众效应啊。
嗯，
他们走的时候，众人就把衣服铺在路上。照这个看，其实他们还没有进耶路撒冷，对吧？
嗯，
主耶稣一骑上驴呢，这门徒衣服一脱，大家都脱衣服。
嗯，对，扶着耶稣骑上，
对对，
将近耶路撒冷，上山了，下橄榄山，
下橄榄山，这到底是上山是下山呢？哎，这没去过，就搞不清楚。啊，底下说什么呢？
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
嗯、他们赞美神怎么个赞美法？
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
哎，像这种话，这么正儿八经的话，你用这个浙江话给我们念念看，什么味道？
这蒙哥还经常拿这套来。
不，我有兴趣啊，因为我们念起来好像太正经了，没味道，你知道吧？这些是乡巴佬哎，有点土话土音的，听听看什么味道。
没有，
讲试试，
他这个至少是北京话，他都上松江去了。上首都去了。
你念给我们听听嘛，念给我们听听。
奉主名来个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与和平，在至高之处与荣光。
哎，我觉得这陆家跟我制作节目的浙江话有进步啊，念得比较顺溜了。这话说的对不对呢？
话说的是对，应该马太那边还是引用旧约的。
但是除了门徒说话，还有谁说话？
有几个法利赛人说话。
哦，法利赛人说什么？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
责备你的门徒，
责备你的门徒吧。哎，这个众人应该是比较多了，这几个法利赛人是比较少了。这几个法利赛人不管到哪儿，他们都有办法发言，对不对？
嗯，应该有点身份了。
他们为什么老是跟着呢？那跟着又跟人家意见不一样。
进了城了嘛，有这便衣是吧？
怎么走到哪儿都有他们，而且他不管几个人他都有意见。
你是不是要拿画饼啊？看来是被盯上了。
他们这次其实也不是拿画饼，他们这次就是看得不顺眼，对吧？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但当时吧，恐怕旁边的人也听见了。他们，你觉得这个话大家听得懂听不懂？为什么他要耶稣责备他的门徒呢？
有点像是说健忘的话了。
哦，
妄称神的名嘛，这个
是是是，
大罪。
奉主名来的王 啊，
对，你这么有把握，你就是那位上帝派来的。
是是是，
看你其貌不扬，骑了一头驴，什么都不像。
那这时候我们已经有好几种意见了，一个是门徒啊，门徒这么欢乐呢，是因为从前的事儿，因所遇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
嗯，
恐怕跟这个他们的夫子啊，正正式式进城，这跟他跟了三年多了，终于要熬出头了，这东西稍微有点关系。哎，想起从前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那底下有大事儿，有大事儿啊！这时候他们也相当的有把握，就大声赞美神。嗯，那法利赛人的意见完全不一样。法利赛人是说这个门徒不应该这么选。那这几个法利赛人他们跟了耶稣跟多久呢？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欢乐？大家因为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他们却不以为然呢？这法利赛人其实很多时候在看神迹的时候，都是和门徒一起的。
嗯，向来都不觉得他是。
哎，同一件事情，甚至很明显的事情，为什么会有两个看法呢？
嗯，他站的是高位了。
站的是高位。
你从哪来？农村来？怎么样？都还是。
嗯，
不可能比我更尊贵了。
这个现象对我们是不是应该有点警戒啊？
嗯，肯定会把大城市的看到一个从农村来的。
同样是跟着主做一样的事儿，可是别人看懂了，我们却看不懂。别人以为是好事呢，我们却以为有问题。
嗯，
这个一直到了耶稣要进城，这个现象还是这样，而且在这个时候被凸显得特别清楚。那耶稣就。反过来责备这些法利赛人，他怎么说的？
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
哦，所以这会儿这门徒算是做对事儿了。
嗯，及时赞美是吧？
虽然圣经没这样讲，但是看来他们这次啊，那肯定是受了圣灵的感动，
嗯，
对吧？主耶稣讲说，耶路撒冷的王要进城了，那要是门徒不欢呼，这石头都要欢呼起来。
嗯，
这门徒这次的大声欢乐是对的，是没错的。那法利赛人这么一听好像也没词儿可答。再往下就奇怪了，你这么好的事儿，这么欢乐的场合，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干什么呢？
哎呀，哀哭了，这个一边在赞美，一边在生气，一边在哀哭。
你看看我们这一小段的圣经啊。
嗯，
你假如说这个拍成电影，你要为它配乐的话，就很难呢。前面两个小村有批驴在那里，两个门徒去解驴，那主人问他们干什么？这是很安静的个人性的对话。牵到耶稣那里，不知道牵了多久，门徒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就开始热热闹闹，对不对？一直往上跑，哎，就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然后突然有几个煞风景的法利赛人出来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回答他们一句话，再往前走一点，哎，哭起来了。
是，
你看这里面的气氛啊，情绪啊，
所以要交响乐表达出来。
这有点变得太厉害了。那这个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看起来像是走上坡路啊。
嗯，
主的心却不见得被环境。有多少人能够看得主的心？
那我们现在知道主的心了。你当时如果是做了门徒，假如我们回去跟他一起做门徒，那你看，我要是对耶路撒冷哭，我就欢乐不起来；我要是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怎么转个弯看见耶路撒冷又开始哭呢？这两个是都对呢，还是同时存在，一前一后，还是怎么样？
门徒一方面嘛，他以为，哎，主这样进去就要做王了嘛。
嗯。
被这个环境如果吹捧一下，
嗯，
很容易觉得，嗯，我跟对人了、啊，或者
说，
底下要做的事情是有荣耀啊，
就我们刚才说过，对，
要得尊荣的时候快越来越近啊。但可能主耶稣三次在路上把他们带到一边去讲的这个主耶稣预言他自己要受难啊，他并不明白了。
嗯，但是我们现在明白了，假如单单有那种欢乐的心情是不够的，欢乐虽然不算是对的，但是单有那个东西不够，还要会哭。对吧？
嗯，
那这两个能够加在一起吗？又欢乐又哭。
欢乐是主不断的往他要做的这个事上往前行，
哦，这个有道理，这个有道理。你说神在不断的往前做工啊，你因为看见主的带领，
跟得上这辆车。
哦，
这个车厢那应该欢乐，
甚至主骑在你的衣服上了，是吧？
是啊，这个应该是可以换，
这应该是
不见了。那主能够用这样一头小驴吗？
那哭呢？
哭就是主看到这么多的人，其实他们并不明白。
他是看见城，是看见人呢、
啊？他看见城啊，就问他、
哦、看见城。那我问你，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跟主一起哭呢？
哭啊！
主哭了，你哭不哭呢？还是你觉得主哭起来很煞风景呢？
怎么说呢？
你要想想这个场景啊，
嗯，
非常非常欢乐，这是个高潮啊。然后法利赛人呢，这几个人这脸皮也是够厚，也不是食物。
作为门徒当时是哭不出来。
哎，这就是我的意思了。法利赛人一讲话，主耶稣把他们的嘴堵住，你还是很乐，很爽啊。然后主耶稣一下子开始哭起来了，那你跟不跟他哭呢？
哭不出来啊，这怎么回事？什么情况？主你为什么哭？
那假如你跟着他哭，那你还欢乐不欢乐呢？
我觉得这边姐妹倒是有这个可能性，
姐妹又哭又笑又打又闹，
弟兄有点不太会，他可能一时间被这个环境震住了，正爽在其中了。
这欢乐转个弯就哭，还是说我们通通都需要是又哭又笑，既在哀哭又在欢乐，既在欢乐又能够哀哭，这些对服侍主的人来说是应当同时存在的呢，还是今天下雨、明天晴，是哪一个？
应该同时存在的
啊，应该同时存在是吧？
嗯，
那就需要你进一步给我们解释解释，这个什么叫做应该同时存在，怎么个存在法，怎么个同时存在法？
哎呦，
不查圣经就是这样子吗、要么你问问题，要么你答问题，对不对？
理论上是这样，就是
理论上啊。
现在从理论说，你看到神要做事，换成是我们这个时代，
嗯，
我只能这样想了，就是说。你看到主要再来，主如果在这个世代继续在做工，你又能够在这些福音的工、服侍教会的工上能够做那一点点，
嗯，
那是应该可以洗的，因为主也不轻看我，
是
啊，把我这样一个无用的人能够来跟他做他的仆人来服侍他，这个是应该可以欢乐，
嗯，那可是呢，
服侍的过程中可能也有人。被主耶稣所做的这些奇事啊，或者说生命的改变啊，那我们是应该欢呼赞美的哈。
是是是，
很多人被挽回过来。
嗯，
但又看到，如果主耶稣是个望见这城嘛，其实我们自己也在不同的城。
嗯，
你看看我们这个城，生活条件是越来越好了，物资越来越丰富，商品交易、贸易啊，各方面越来越发达。
是。
但是你看到人往这城里的人看看。
嗯
啊，如果真的为灵魂焦急的话，
嗯，
你不哭不行啊。连出去传福音，你会觉得说你死挺大的劲，你就觉得好多人都被深深的捆绑着，马门完全弄瞎了眼睛，看不清楚。
是，
因为他们的灵魂焦急，到处都有战争，很多人就是因为飞来横祸啊，死的死，伤的伤，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
嗯，
生命真的好像就是转瞬即逝的。反观我们身边，如果看看同龄的，再看看下一代，再看你家的孩子，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以后他要福音的担子也好，教会的服侍也好，想想这个伤心也是挺伤心的，就是说，
哎，陆家不说你感触挺多的，你挺神经病的嘛，是不是？又哭又笑，又高兴又难过。
我想起圣经里面那个就是耶利米先知哀歌嘛。对，有点像，就是你看到神的百姓，哪怕是在教会里面，
嗯，
我今天下午也去看一个老姐妹，她瘫痪在床，
嗯，
她其实感触很真实，她就说，
她怎么说呢？
她看到就是说教会里面不避讳言了，她说、说实在的，很多的基督徒啊，远远还比不上还没信耶稣，
嗯，
包括在爱心啊，就是的认真程度上啊，品格上啊，言语上啊。他能看到，就是他刚信主的那一代的基督徒哈，
嗯，
真的是很真心啊。现在越往下越走，我们的共鸣都是这样，年轻人太少。
年轻人太少，哎呀，这个是麻烦。照说这个驴子啊，被主耶稣一骑呢，你看以前中国人这个武功高的啊，他在马上那个人与马就合而为一，
是很威武。
主耶稣与他的驴要是合而为一，那这个驴至少要能够体会到主耶稣的心肠， 一个门徒的心肠啊，我们就说他的情绪好了，用比较啊白一点的话来讲，其实真的是挺复杂的啊。在这里边，什么样的人他的情绪很稳定呢？就是法利赛人，
他一直就这个态度
啊。对对对，他也不高兴，他也不哭，他永远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给你分析分析啊，要做对的事情，
而且认准了你这个就是错的。
所以你看主耶稣在启示录里面讲的，你既不冷也不热，你不欢乐也不爱哭，像温水一样，他要把你从他的口中吐出去啊。做主的功啊，跟随主啊，真的是一种神经病状态，门徒神经病，又哭又笑，又笑又哭。你说你是难过吗？不是难过。你说你是开心吗？不，真的是开心。这是天上的事情，神做事，我们因此而欢乐，而大声的赞美神。可是呢，当跟着主往耶路撒冷一看的时候，哎，又为他哀哭。
这个有点能体会。有时候会想到，那圣经里说庄稼已经发白，然后能想到，哎，我父亲为什么要叫我要服侍主？
要服侍，
可能他看到这个需要实在太大了。
没错，没错，
你再怎么做过，
哎。就庄稼发白，你收了庄稼，你收在手上，你当然高兴。可是你一方面看有好多的庄稼都坏掉了，你来不及收，你就哭，对吧？
是。
所以啊，这是一段啊挺有意思的事情。从这个小驴子啊，没有人骑过的小驴子，主耶稣一骑上，你看看，哎呦，
看见主在哭啊。
对，他这个情感智商需要急速增长啊。
多愁善感，
立刻要经历到非常非常复杂的这种门徒神经病情绪，门徒神经病症状。然后主耶稣就开始说了，哎，这个前面呢门徒的欢乐啊，主耶稣给的原因就是说，他们若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这真是一个啊，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的时刻。可是为什么哭呢？底下哎，路加再给我们念念吧。
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的，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
刚刚才称赞你念得顺溜，你大概不常读这段，怎么念得有点结结巴巴的？还是你太难过了，也在跟主哀哭？哀哭到底是为了什么？你跟我们分析分析吧。
这个其实呢，蛮像是预言的啦。
蛮像是预言的啊，这里面有哪一些的原因是他哀哭的原因？
就想到幕后这城里面的人，他们的子女啊什么的，将来都要被
扫灭，是吧？
对啊，被打散到世界各个地方去。这点是。
我在看这段的圣经呢、觉得他这个哭呢，是不是跟这两个词儿有关系？一个就是巴不得，一个是无奈。
巴不得。
这东西让我哭，从一个人的肉身来讲，
有一点是这样。这个现在很多服侍的时候也会有出现这样子啊。你有心里有一个巴不得这样，
对，
但是无奈情况遇见的人或事情却是这样。
是啊，主耶稣老早就知道耶路撒冷将来的情形，他不是现在看见才知道。只是他虽然知道，他也知道现在最神圣啊，耶路撒冷王进城的时刻来到了。他有一个问题呢，就算主耶稣也没办法替你解决的，就是在这个巴不得与无奈之间呢。
对，但是巴不得无奈，确实要往前走。
我们做工人是得往前走啊，所以一面走一面哭嘛。被做工的人，或者主耶稣要进的这个城，他整个的关键的一个词在这里边用了好几次的，就是什么？知道。你应当知道的，我也巴不得你知道，无奈现在你不知道，而且是神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你虽然不知道将来要临到的事情是什么，可是有一件事情是你应当知道的，就是你应当知道这是神眷顾你的时候。对吧？ 你这些东西都不知道，耶稣看着你了，就开始对着你哭了。那我们有的时候比他们还糟糕，非但不知道神眷顾我的时候，连耶稣哭了，我们也不知道，从这个哭里面看出这件事情的严重性。连他哭了，我们仍然不知道他为什么哭，也不留心，也不在意，光在那里欢欢喜喜的赞美主。
嗯
啊，那这个是我们啊，我们做工啊很缺乏的地方。人家不信，人家不听，和人家反对呢，我们就生气，对不对？脚下的尘土跺掉就走了。耶稣是对着他哭，
生气倒不会，
你生气不会，
特别凶的那种，就觉得、
哦、
哎，干嘛这么气啊？我也没跟你讲什么，你这么气干嘛？
嗯，
无奈倒是挺多，就是看到他们聊的内容或者对于这个信仰的态度是这样一个。
哎，耶稣对他们哭这件事情是很那个的，一直到最后耶稣背着十字架，妇女跟着他哭，耶稣还对他们说，不要为我哭，要为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哭。哎，要学着哭啊，这个哭呢是跟神将来要做的事情有关系，是跟现在我们福音的对象，我们自己的同胞不知道眷顾神眷顾他们的时候有关系啊。
嗯，
你把这几句话分析起来呢，你就发现里面其实藏了蛮多的东西。这里除了知道与不知道之外呢，最重要的就是每一句话里边都有一个时间的字儿。你看、
嗯、
从前面看，耶稣干什么？快到耶路撒冷，这是一个时间，说巴不得你在这什么日子，
这日子、
这是什么时候是隐藏的？现在是隐藏的。43节，因为什么将到？日子将到。44节做了结论了，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什么
时候。
呼，服侍主的人呢、啊？
嗯，
要是不知道神做工啊，不知道哎，你要说什么趁时而做是吧？
趁时而
做，对对
对，
那是很可惜的啊、难怪你哭不出来。难怪你光知道欢乐而不知道哭，或者光知道哭不知道欢乐。认出神的时间，知道神做事的时间表，并且要知道你自己在这个时间表的关口上，在那个位置上，那你就晓得啊，怎么又哭又笑啊，怎么看得出这些隐藏的事情。哎，这个陆家，你觉得我们现在就着今天的情况来讲，我们所应当知道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呢、啊？
好几遍、
说来听听，说来听听，我们应当知道的啊，与我们有关系的事情。
先想到就是自己的时间
啊，自己的时间，什么时间呢？对，
你还剩多少日子？
哦，你已经开始想这个事情了，那很好。
就是那天我不是想找你聊吗？
嗯，
我的感触就是看到生命的历程，有一个病人58岁。他是植物人，有一个61岁的，他是四肢已经不能动的，只能用眼睛。
蒙哥刚好在这两个中间，也好不到哪里去，对，就剩嘴巴还会动。
对，有一个也是60岁，开了一个大刀，我看到那个深深的刀疤，比手掌还大，据说是肺癌啊。
哦，这样子。
还有两个老奶奶，一个老年痴呆了，还有一个88岁的老奶奶，刚刚儿子去世。哎呀，心里就有翻江倒海，就觉得我还剩多少时间、吃饭睡觉生儿养女。你很诚实的对自己说，那你想为主做什么呢？
是
你好好做、你真的把握底下的时间每一天、
所以你现在能够做工，就是主眷顾你的日子， 对吧？
是有一点，你就说你今天
没灾没病
做工的话，哪怕是打电话也好，哪怕是联系人也好，哪怕去看望别人也好，传福音，是至少你觉得好像活着底线，活着还有点。
你也加个做节目，安慰安慰蒙哥，好吧？蒙哥不像你这样跑来跑去，就哪怕做个节目也好。对对对，加一句加一句。
这可以连线的，这可以分享的。我觉得是这样。
你这么一听，你把这个加上去，我心里就舒服点。因为你做的事儿我都不做，那这是一个时间，你自己的时间。还有什么时间呢？
还有就是看到别人的时间。
别人的时间啊，什么叫做别人的
时间？你去到人中的福音朋友，或者出信主的，或者需要被安慰的，反正是别人带你去，或者你自己主动找上别人的。我遇见好几次这样的事情，就是你头一回遇见他的时候，你对他很有负担，或者你很想下回去， 跟他讲了一些圣经或者传福音或者看望他安慰他，
嗯，
然后你下回再有时间或隔几天再去的时候发现他不在，
嗯，
他可能转院了或者已经离开世界了、
哦、
或者已经就
是
撒旦说空他就弃绝福音了、嗯、或者怎么样，
嗯，
真的这个机会就很难，就好像说你生命里面就是你可能跟这个人就这么一次交集，要把握这一次的时候。
嗯，那还有什么呢？除了自己的时间别人的时间还有什么时间呢？
那剩下嘛还有主的时间。
怎么说主的时间呢？
主的时间嘛，意思他再来，
再来
的话呢，找仆人算账。
找仆人算账，好。
嗯。
咱们的路加福音还没谈到那儿是吧？啊，已经算，已经讲了一些了，对对对。
有那个十锭银子的比喻，
嗯、
不是？
没错。对，蒙哥那一锭已经都交给路加了，对。
没有了，没有。
你帮我去探望，你知道我多久没有去医院探望了，知道吧？啊。
对，蒙哥又跑去大学中间。
你别跟我讲这个伤心事。主要回来是吧？
然后就是人家就是灵魂了、
啊。
哦。你每天出去啊，看到这么多，我楼底下就是对面就是一条街，对面就是孩子。
就是孩子啊。
就是孩子。教会里也是天天，我们服侍主日学也是都是孩子。
嗯，
你看到他们的时候，不得不、
嗯、就眷顾你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我们今天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好像福音的门是比较敞开的嘛。
比较敞开的是吧？
对，你能拿随意的拿手机听各种的讲道，看一下各样的单章，随意可以买到圣经，
嗯
啊，可以听到国内外各种这样的这个见证。讲道啊，名目啊，或者什么样，就是你层出不穷的啦、
嗯、
就是你要什么你应该可以马上找到。
那你觉得这个仇敌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的日子，这比较像什么呢？
现在已经开始了。
怎么说已经开始了呢？
政策从娃娃开始就已经开始了、
哦、从娃娃开始，
那进化论的教育啊，金钱从小就开始围绕他、
嗯、
培养一个孩子对于金钱的观念到底多么的重要啊、
嗯，
家长也是怎么样看重、
嗯、
哪怕是基督徒啊，我们怎么看待金钱、
嗯、
怎么看待服侍主这件事情，
嗯，
已经有蛮高的墙挡住了。
所以这个四十四节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这是两个层次的做工，一个是我们这一代、
嗯、
一个是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这一代能够活下来好像就已经哎，感谢主，全靠他的恩典我们能够活得下来、
嗯嗯、
然后你再想想往底下多想一代，哎呀简直头都炸。你说像约书亚那边说哦，从这世代到那世代要传扬耶和华的名，现在觉得、哦、
嗯
挺有难度。
嗯，这个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如果和前面这个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放在一起看的话，它可能是什么意思呢？有没有可能就是你刚才所讲的这个世代的传不到下一个世代去呢？
给灭了是吧？
是啊，这个仇敌筑起土垒，这个仇敌是指的什么东西？
有可能性，嗯，
有可能性是吧？
圣经上说的吞吃人的灵魂，真的是一片片吞。
这个耶路撒冷啊，有没有可能是讲的今天中国的教会呢？你觉得？
在教会里头立起成雷了。
不是在教会里头立起成雷，是仇敌啊，要除灭中国的教会，
嗯、
要把中国教会里面神的工作啊。拆到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而且他做工的有两个对象，一个是扫灭我们，一个尤其是你里头的儿女。那你要提防这件事情，要这样与仇敌征战，你第一重要要知道眷顾你的时候。
嗯，
那真的是现在尽管情况不好啊，仍然是一个眷顾我们的时候。
是
尽管好像福音不容易传啊，好像果效不彰啊，仍然是还可以。但是我们今天节目只有这么多时间了，弟兄姐妹，我们看了这一段圣经，懂不懂得欢乐？懂不懂得欢乐的同时赞美主的同时还要哀哭呢？这是神眷顾中国教会的日子啊。但是神一面眷顾呢仇敌，一方面在四围围起土垒啊，要扫灭我们和我们里面的儿女。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太掉以轻心啊。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